下面接下第九章是什么呢？是大卫以仁慈待米非波设。米非波设是谁？大卫寻找约拿单的子孙。第九章我们看一下啊，第九章，大卫以仁慈待米非波设。为什么这么仁慈的待米非波设呢？希望大卫跟约拿单立过约。大卫答应了，他一定要恩待约拿单的子孙，所以果然大卫这个时候做了王了，所以他要寻找米非波设。寻找米非波设是谁？是约拿单的一个儿子。约拿单的儿子在前面也告诉我们他这个他的这个佣人呢，是不是五岁的时候听见了扫罗他们死的消息以后，结果怎么？结果跑得太快了，就摔下来了，太急，所以孩子就掉在地上，腿就瘸了。是他的乳母啊抱着他，是吧？就是告诉我们，米非波设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，是一个残废，也可以说是人间没有用的人，也是被弃的人。但是今天大卫把他找到，这样的恩待他，以厚恩待他。说明也看到了这一章特别提到米非波设一直是谦卑感恩涕零啊，感恩不配啊，他觉得自己，所以他真正在大卫的国度里能够有份，而且他也没有辜负了大卫对他的这种善待，这样的厚待他在大卫受苦的时候，他能够一直什么呀？一直是陪伴着大卫一直受苦，一直等到大卫回来，他还去迎接他。所以这些个都看到米非波设是一个知恩感恩回报大恩的一个人，知恩感恩报恩的人他不是随随便便的，他真正能够知道自己是不配，是如此的蒙恩，是吧？我们看大卫就问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，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，是吧？大恩就大卫啊，也是个知恩感恩的人，他没有忘记那跟约拿单所定的所立的约，对吧？所以他现在在寻找，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，我要向他施恩。扫罗家有没有剩下的人？所以这里就扫罗家有一个仆人，名叫洗巴，有人呢就叫他来了，来见大卫。大卫王就问他了，你是洗巴吗？回答说是。王就说了，扫罗家还有没有有没有人我要照着神的慈爱恩待他。大卫实在是这样他说了算数，他真的在寻找。洗巴就对王说了，还有一个是约拿单的一个儿子，是瘸腿的。首先告诉我这个人呢没有什么用了，是个瘸腿的也是很悲惨的是瘸腿的王就说了，他在哪里？洗巴就对王说了，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的家里。这个马吉是谁呢？这个马吉我们如果是找这个撒母耳上就提到了二十章就提到了，大卫在受苦中的时候，这个马吉曾经把一些个什么虚用品都送到大卫那里，跟那个巴西莱那个老人是一起的这个人很知恩感恩，是不是？他自己没有什么话，但是圣经记载他他是一个知恩感恩的人，他是一个抓住机会来什么提供大卫，大卫在逃难中才需要这些东西不但有用具还有吃的东西，是吧？这个马吉我们记得，现在呢这个人呢是在马吉的家里，所以我觉得他一定是很好客的一个人，是吧？他关心这一个人，是吧？而且这一个米非波设并没有住在洗巴那里，是吧？洗巴应该是接待嘛，洗巴是仆人嘛，你为仆嘛，是不是？应该洗巴来服侍他，洗巴来帮助他，没有，却是住在哪里？住在马吉的家里，马吉的家里，是吧？结果呢就从马吉的家里把他招了来。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 就来见大卫。我想他这一辈子也没有想到，想自己命运不好，怎么这一下子这摔得这么厉害，两个腿都瘸了，两个腿瘸了有什么用啊？自己的身世想想啊，自己的爷爷都是得罪上帝也死掉了，爸爸也死掉了，自己没有这个瘸腿的有什么用啊？他万也没想到，今天大卫王竟然把他招来，是不是？我讲他真是一个感恩涕零的人了，真正觉得自己不配，怎么会把我招来了呢？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伯设就来见大卫，见大卫伏地叩拜，谦卑不配的人才这样，是不是？觉得自己不配呀，我真是没用的人呐，怎么会把我找来呢？伏地叩拜。大卫就说了，米非伯设就回答说，仆人在此。大卫说，你不要惧怕。也看出来他也抖抖的样子，看出来他一定是很害怕。你不要惧怕，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，我施恩给你。大卫清楚讲，我就是因为你的父亲约拿单，约拿单实在是爱大卫，实在对大卫很好，大卫不忘恩，大卫纪念，牢牢的纪念约拿单的恩。我就是因为约拿单的缘故，我要施恩给你，我将你祖扫罗父亲扫罗的一切田地我都归还给你，归还给你，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。这后面一句是更加的不配了，更加的想不到了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这大卫说，你可以和我那个什么，可以常与我一起同席吃饭。所以我想这个米非伯设呀，太感恩了，觉得自己不配，这身价一下就提高了。哎呀，怎么把我抬举的，我可以和王同席吃饭，是吧？米非伯设又叩拜，不配呀，太不配了。叩拜说，仆人算什么，不过如死狗一般，竟蒙王这样的眷顾。这就是知恩感恩的人，觉得自己不配的人，我一千个不配，我一万个不配，你竟然这样的把我抬举，我真是像死狗一样我也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人，两腿都瘸了，干什么都不行，是不是？我竟然蒙王这样的眷顾。底下王就召了扫罗的孙子洗巴，对他说，我已经将属扫罗和他一切的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。赐给谁呀？赐给米非伯设，是吧？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伯设耕地种田，耕种田地，把所产的拿来供他使用，他却要常跟我同席吃饭。这是大卫第二次说，跟谁说？跟洗巴讲，告诉洗巴，是吧？就是说，你要知道今天我怎么对待他。他今天呢，他真是一个瘸腿的没有用的人，却是要跟我同席吃饭。洗巴有15个儿子，20个仆人。洗巴就对王说了：“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，仆人都必遵行。”后来有没有遵行啊？欺骗是他，是不是啊？谎骗呢、成绩啊，这是到王的面前去欺骗，是不是？王又说了，米非伯设必与我同席吃饭，第三次，如同王的儿子一样，就是你要尊重啊，这是像王的儿子一样啊，这不是把米非伯设整个一家身价都提高，是不是？像王的儿子。王的儿子才与王的嘛同席吃饭，说了三遍。米非伯设有一个小儿子，名叫米迦。凡住在洗巴家里的人都做了米非伯设的仆人，是不是？就是把这个地位啊搞清楚，是吧？你洗巴是仆人，你要为他种地种田，是不是？你要伺候他，他是谁？他是 这个王所抬举的，如同王的儿子一样了，是不是？他也有个儿子，这都要告诉他。于是米非婆舍住在耶路撒冷，常与王同席吃饭。他两个腿都是瘸的，为什么最后讲这句？不被蒙恩的呀，俩腿都瘸，什么也干不了，做什么也做不了，就是享受，就是恩典，是吧？他呢与王同席吃饭，住在耶路撒冷，本来住在马吉的家里，现在升高了啊，那个住在王宫里了，是不是跟王同住了？跟能够吃王的饭了。我们想想米非婆舍多么的觉得自己不配，有感恩的心啊！他怎么有感恩的心？那以后就是在哪里啊？在这个撒下十九章，撒下的十九章24节到30节，我们稍微看一下就知道，这个米非婆舍是知恩感恩啊，而且呢用行动来回报大卫的恩啊，回报。他没有这个看你你受苦了，你受难了，我就幸灾乐祸。他没有，是吧？你看王下的第十九章第二十四节，这里就米非婆舍向大卫自白，这自白就是大卫这个当这个亚沙龙的乱子平息以后，大卫重新要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谁来接待，谁来欢迎？这里其中就有米非婆舍。米非婆舍是个瘸腿的呀，啊，你看扫罗的孙子米非婆舍也下去迎接王。他自从王去的日子，王逃难了，不止一面走一面哭嘛，身穿麻衣，大卫这么苦，在那里哭啊，啊。直到平平安安的回来，他什么光景？他没有修脚，没有剃胡须，也没有洗衣服，三个没有，就说明他人没有去，他的心是陪伴着王，与王同苦同乐。王在受苦，我怎么修脚啊？我怎么剃胡子啊？怎么样洗衣服都没有，三个没有。做一个男人呢，不剃胡须很难受啊，是不是？他的脚是不好的，也没有修脚，也连衣服都没有洗。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，王就问他了，说：“米非婆舍，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？就当年许多人都跟着王，你怎么没跟我同去呢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我主我王仆人是瘸腿的。”那日我想要被驴骑上与王同去，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。是谁呀？洗巴，是不是？洗巴欺哄了他啊，又在我主我王面前缠绊我啊。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啊，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，因为我主全家啊，在我什么呀，我主我王的面前呢都算是死人呐，我们都是该死的呀，都算呢我算为死人啊。王却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什么呀，同人吃饭，一起吃饭，我现在向王还能够辨别这个夙愿吗？他提了一下，等于是我不能辨别了。王对他说：“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？”这个王也想起来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卫有时候也是偏听啊，是不是？我说你和洗巴均分地图。米非婆舍怎么说？对王说：“我主我王既平平安的回宫，就任凭洗巴都取了去也可以。”不在乎，是不是？取了去就取了去，是吧？所以这一段看见这个米非婆舍是与王同受苦难啊，同受苦难，怎么样啊？一直陪伴着王，只等到王平安，是不是？他都没有 洗脚，没有剃胡须，啊，也没有什么呀，啊，也没有这个什么呀，修脚，这样的刻苦起心，啊，与王陪伴，是吧？就说明他有感恩的心。一个人最可贵的什么？知恩感恩，啊，不要到了说就拆台，到了说就忘恩，是吧？他没有这样，他被骗，啊，他今天诉说这件事，所以这个。这个米胚婆舍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知恩感恩的一个是一个榜样，啊，让我们来学习，是吧？觉得自己不配，我像个死狗一样，我什么都不能做，王这样的对待我，是吧？所以我不配，他纪念，他感恩，觉得自己是不被蒙恩的人，啊，像死狗一样，竟蒙王啊这样的眷顾，所以他知道感恩。啊，一个人也觉得自己不配就好了，是不是啊？觉得自己是根本不该得的，是不是啊？我是扫罗的子孙，是吧？但是呢，真正的蒙恩了，是吧？所以，而且看到米非婆舍的蒙恩也是因为约拿丹的缘故，因为约拿丹爱大卫，没有白白的爱，所以大卫也纪念啊他的家眷，啊他的子孙。终于把这个米胚婆舍那个叫上来，那个这样的施恩给他，所以大卫等于还了愿啊，真正知恩感恩。很可惜约拿单没有了，约拿单啊没有最后跟，没有最后跟到底，很可惜。但是他的子孙呢，今天是蒙了恩，是蒙了大卫的恩，是不是？所以蒙大卫的恩真的是太宝贝了。那米胚婆舍等于是这个被弃的人，他竟然能够被什么呀？被找来啊，能够这样的感恩，那这个是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心，一生一世要知恩感恩，啊，一生一世不忘神的恩，也认识自己的地位，认识自己的不配，啊，认识自己是个瘸腿的，认识自己是什么也做不了，啊，今天啊那个与王同席吃饭，这个是很大的恩典呢，是不是？所以让我们有这样的心，也有这样的行动。啊，来回报大卫的恩，那我们就到此。我想啊，这里有一段我们要念一下，就是米非婆舍他蒙的恩是什么样的恩，请看一下诗篇113篇，啊，113篇的第5节开始。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，他坐在至高之处。
自己谦卑，观看天上地下的事。他从灰尘里抬起贫寒人，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，使他们与王子同坐，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。他使不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，为多子的乐母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
应该说到第8节就可以了，啊，5到8这几节就是蒙恩的人是什么样的人，啊，是谦卑的人，是不配的人，啊，我们的神坐在至高之处，他竟然谦卑观察天上地下的事，啊，下面你看这个是不是，啊，像米非婆舍是蒙恩的人，灰尘里被抬举，啊，粪堆里面被提拔，是什么？是穷乏人，是贫寒的人，啊，而且是我们那个与王子同坐，今天大卫啊真正与王子同坐，是不是？这个米非婆舍与王子同坐，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，是不是？这就是不配蒙恩的人，但是你要知恩感恩。有人不配，觉得自己还了不起，这就更加不好了，是不是？觉得自己不配，一直到底的不配，而且有知恩感恩的心，有感恩的心，啊，对大卫有感恩的心，在大卫受苦的时候，他有表示，虽然被什么被欺骗，啊，这是暂时的，最后大卫也明白了，啊，所以告诉我们，我们真是要更加谦卑，啊，我们今天都是像这样的人一样，是不是？是神把我们抬举的，啊，把我们提拔的，我们是穷乏人，是不是？如今能让我们与王子同坐呀，是不是？一起同席吃饭呢？啊，王子啊，啊，真正的我们与我们的主都能够在一起，是不是？是神特别的恩典。 和本国的王子同坐，所以我们也要一生一世做这样的知恩感恩的人啊，也要回报主的恩典。我们要学习效法米非婆舍，他始终都觉得自己不配，始终是谦卑到底，所以他在考验面前，在大卫遭难面前，他没有忘记大卫，他一直是这样谦卑知恩感恩。所以如同林前第一章的第26节开始说，弟兄们呢，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，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，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，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，一个也不能自夸所以一切都是恩典。他说但你们今天得在基督里，基督耶稣里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就是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所以经上所记如经上所记，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。我们看米非婆舍的一生，从这一段以及后面的这个提醒，就说明米非婆舍始终是谦卑至终他在大卫的受苦中有份，在大卫的国度里有份。等到大卫灭了亚沙龙的这个权势以后回来的时候，米非婆舍亲自来什么迎接大卫。虽然他被洗巴欺骗而且缠绑他不在乎，只要王回来只要王能够平安的回来这些个财物、这些个财产任凭洗巴夺取也没有关系。所以说这一个米非婆舍是知恩感恩，而且有报答这个大卫的心，因为一直觉得我是不配蒙恩的人，是一个谦卑到底的人，是吧？所以以后呢，在考验中，他真正是能够始终的是跟随大卫的。虽然他人没有去，但是表明他是和大卫一同受苦，和大卫同甘共苦，是吧？而且一直是这个心是陪陪大卫，等大卫回来的时候，他亲自来迎接大卫，是不是？他不是要的是财产，他要的是大卫的本身，说明他有感恩的心，有回报的心。所以说米非婆舍比较起来比他的父亲约拿单更加的蒙恩。约拿单虽然爱大卫，但最后的结局是和他的父亲同灭亡，是吧？但是呢，米非婆舍呢始终跟大卫觉得自己怎么配呢，他一直觉得自己不配，而且他无所求，因为自己两个腿都是瘸的，有什么可求的，没有可求的让我能够跟王同席吃饭，那太感恩了。所以一生一世他是蒙保守的，而且他在大卫的患难中有份，在大卫的国度里有份。这一点来说约拿单还不如他，还不如他。所以这我们要学习这一点，就觉得自己是不配的自己是愚拙的，是什么呀，是卑贱的，是不配有的。而如今的这么蒙恩，他始终觉得自己就是该死的人，所以我今天蒙这么大的恩典，往这样的抬举我，所以他感恩所以求主给我们一生一世要知恩感恩，不要忘恩，不要到时候就忘恩了，不要还有一点留恋父亲的恩，是不是？还留恋扫罗的恩，是不是？以米非婆舍一点没有，这点是很可贵的好，我们就到此。